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2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费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向古巴人民表示哀悼，希望历史将记录并评价卡斯特罗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当选总统川普说对大选重新验票是个骗局；有专家表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并非意味着美国要退出亚洲；韩国成千上万民众连续第五个周末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总统朴槿惠因腐败丑闻下台；中国治理雾霾停产限行，制药业遭受重创。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古巴人民表示哀悼，并让他们了解到他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向卡斯特罗的家人表达我们的哀悼，我们心系古巴人民并为他们祈祷。他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回忆过去并展望未来，当他们这样做时，古巴人民一定知道在美国他们有一位朋友和伙伴。奥巴马了解在美国和在古巴的古巴人对卡斯特罗的一生所为怀有复杂的心情，他没有像其他世界领导人那样赞扬或谴责卡斯特罗，相反，奥巴马说他希望历史将记录并评价卡斯特罗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奥巴马说，在我出任总统期间，我致力于告别过去，追求未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由我们的分歧，而是由我们作为邻国和朋友分享的很多事物来定义的。这些事物包括家庭、文化、商业和共同人性的条条纽带。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六最先发出的推文说，费德尔·卡斯特罗死了。随后他发表一份声明，将卡斯特罗称作压迫自己人民近60年的残暴独裁者。川普说，费德尔·卡斯特罗的遗产是行刑队盗贼无法想象的苦难、贫困和对基本人权的剥夺。川普针对卡斯特罗持强硬立场，他说他希望卡斯特罗的死亡将标志着古巴人民不必再忍受长期以来遭受的恐惧。他说，川普政府将努力确保古巴人民获得繁荣与自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是奥巴马总统恢复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批评者，他誓言要推翻奥巴马颁布的所有与古巴相关的行政命令。川普9月份在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如果赢得大选，他将与反抗共产主义压迫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他抨击奥巴马解除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的做法是单方面的，仅对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罗的政权有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曾经被问到下一届总统是否会改变这些新的规定，他的回答是，走回头路将是极不明智的，而且会起到反作用。但是川普在9月份竞选期间说，他将推翻奥巴马的行政命令，除非古巴满足他的要求。他的要求包括古巴人民获得宗教与政治自由，并释放政治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了，古巴当地民众有的震惊，有的认为 这是生命正常过程。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开始庆祝，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似乎正在消化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关注卡斯特罗留下的权力真空。卡斯特罗2006年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但是一般认为他仍然是古巴政治的实际策划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古巴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1月25日逝世，终年90岁。劳尔·卡斯特罗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现年85岁。小卡斯特罗没有说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死因，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遗体将遵照其意愿火化。卡斯特罗1959年到1976年任古巴总理，1976年到2008年期间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有反帝卫士之称。大部分古巴民众对老卡斯特罗逝世感到震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哈瓦那女子说，这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这是人们永远不愿接受的消息，更何况是统帅逝世的消息。不过古巴居民顿斯·法哈多表示，全世界将不会忘记，因为此人登峰造极，掌管一个国家，担任总统这么多年，世界上没有谁能够这样做，只有他。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古巴人此时的真实感受。我对你确实要说的是，我很遗憾，因为说真的，此人就是一头彻头彻尾的畜生。哈瓦那的一些商家得知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之后怕出乱子，于是早早把顾客轰出了门。我们当时正在卡托图尔特酒吧，店主把我们轰了出来，酒吧打烊了，说卡斯特罗死了，我们留在此处看看消息是否属实，因为谁也不知道情况如何。报道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当地古巴裔民众得知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后，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开始庆祝。中国官方称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领袖。美联社记者在北京随机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众，这位北京民众说，
我觉得挺可惜的，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直是一个什么斗士吧，什么这人挺好的。
另外一位北京居民说，
人到老了该死的时候就死呗，那你怎么办？你说你还谁能把他挽救啊？再说这也是个独裁，应该去世了可能对老百姓有点好处。
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9月访问古巴的时候，曾经同这位古巴年迈领导人会晤了近2小时。由于正值周末，加上美国正在庆祝感恩节，有关卡斯特罗逝世各方面的反应预计将会陆续释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选总统川普把绿党在3个摇摆州推动重新计票的努力称为骗局。与此同时，他的前民主党对手的竞选班子加入了中西部摇摆州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的工作。川普就重新计票发表声明说，这是绿党为一个已经被接受的选举制造的骗局，选举结果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挑战和侮辱。但绿党领导人吉尔斯坦恰恰在这么干。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星期六宣布，他们将参与绿党前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提出的在摇摆州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的行动。绿党星期五在威斯康辛州提出了这一要求。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律师马克·伊利亚斯星期六在 media.com 上发文说，参与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工作的决定是在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收到数百个请求他们重新计票的要求之后做出的。伊利亚斯承认，这些要求促使克林顿竞选班子开始悄悄地调查11月8号的总统大选结果是否存在任何外部干预。有关专家说，基本上不存在推翻选举结果的可能性，不过随着克林顿的普选票现在 已经比川普多出200多万张，重新计票有可能会使人们就川普出人预料的胜选是否合法的辩论更加激烈。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言论让人们担心，他一旦胜选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重新思考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已经过去了大概3个星期，但是呢大选后仍然它是一个在这次目前刚刚过去的感恩节千家万户餐桌上讨论的一个话题。许多人对选举结果显示出来的美国民众特别是族裔内部的严重分歧而感到困惑。维吉尼亚州一家小企业的西班牙裔老板和伙计们就对这次大选存在分歧，而这种政治分歧遍布于全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内夫的报道。
珍妮·阿里亚斯与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他是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让我决定给他投票。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也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之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
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我们可以给雇员们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
然而这对夫妇的雇员们却有不同看法。阿娜·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裔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他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我就是西语裔，这与我息息相关。
他的一名同事也同意这一点。
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说法大错特错，他那么说很粗鲁，还说什么要建个墙，这真是太过分了。
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并非所有的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
拉丁裔选民长期以来就是非常分化的，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约每4个拉丁裔选民中就有一个表明支持或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优质服务公司的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的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对未来仍抱有希望。
尽管胜选的那个人不是你支持的对象，但仍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确保自己走出家门，去抗议，去投票，去做那些会帮助你在社区中产生影响力的事情。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将 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退出 TPP 意味着美国把为21世纪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太，不过美国在亚太盟友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星期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策略的一部分，他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来说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在竞选期间，川普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 TPP 的利好，奥巴马总统说 TPP 会让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12月正式签约。据称 TPP 为劳动力、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的副研究员柯海瑞说，
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这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也继续存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与亚洲保持接触，即便是对贸易抱有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工具，而是一串小型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
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协定也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和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 TPP 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就呼吁亚太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他说，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了 TPP 可能会加速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建道说，他不认为中国能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主动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会对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时间到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的贸易机会会与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也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贸易伙伴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是除外。当然，如果北京真正的愿意更加开放，那么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怀疑他们会这么做。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的， TPP 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的，因为 TPP 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and with Australia, we're still giving up another economic but also political commitment.
不管我们将来做什么，即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和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也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
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太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平衡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做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说，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让亚洲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遏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美国的许多工会和环保组织也反对 TPP，不过一些专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利于中国而伤及自己。下面是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 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利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 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 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警告说，不要将失业问题过分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表示，除了贸易之外，还有一系列因素导致工作机会流失。下面是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拉德·川普抨击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泽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说，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可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然而，他认为这远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他说，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像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
阿泽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益处。他说，
比方说我们当今看到的很多问题，即使是从政治属性来说，都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有关，这种不稳定不是由贸易引起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要解决问题，在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
这位世贸组织的领导人不愿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泽维多透露说，他尚未与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对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几十万韩国人在首尔举行集会，直到星期六深夜，这是迄今为止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最大一次抗议活动。大批群众连续第五个周末占据首尔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抗议今年年初曝光的一起腐败丑闻。警方说，有大约27万人参加了星期六的抗议活动，但是组织者估计人数在150万人左右。有关方面出动了大约2万5000名警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并且避免抗议者游行进入青瓦台，也就是朴槿惠下榻的总统府。朴槿惠涉嫌纵容自己多年的好友崔顺实，崔顺实被指控干预国政、敲诈公司以非法敛财。崔顺实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头衔，但却被指控对朴槿惠实施了类似邪教的影响力，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控制。崔顺实因为利用与总统的私交，胁迫一些大企业向两个体育基金会捐款6800多万美元，并且把大部分捐款注入他个人的公司，正在接受相关的调查。调查此案的检察官已经对崔顺实提出起诉，并试图就朴槿惠在这个丑闻中的作用对其进行讯问。叙利亚星期六说，经过数日的激烈战斗，由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全面控制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勒颇市一个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关键区域。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在哈纳诺区的工兵部队正在拆除反叛武装设置的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反叛武装2012年夺得阿勒颇东部的控制权，这是他试图推翻阿萨德总统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军政府行动的一部分。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政府军在消灭了那里的恐怖分子之后，重新夺回了哈纳诺区的所有控制权。西方分析人士多日来一直强调阿勒颇东部最大的区域哈纳诺的战略重要性，他们警告说，该区一旦被攻陷，政府军就可以切断 反叛武装占据的北部区域和他控制的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对叙利亚近六年的内战进行监督和报道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上星期一表示，哈纳诺区的沦陷将使叙利亚政府得到对其他几个街区进行火力攻击的通道。该机构负责人拉赫曼还警告说，哈纳诺如果被攻陷，政府就可以把东阿勒波的北部同反叛武装占据的其他区域分割开来，从而将阿勒波一分为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副总理王洋与美国官员日前在华盛顿举行了经贸会议，但是呢，在会场外一位乌克兰维权人士以及其他几位关心中国人权活动的人士则举着标语牌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克兰村民。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美中商贸联委会第27次会议。在会场外面，乌克兰维权人士及其他关心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则聚在一起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克兰村。在汪洋一行人出现在会场外的时候，抗议者举着标语牌口喊乌克兰自由、释放乌克兰人等口号。目前在美国的乌克兰维权领袖庄烈红对美国之音表示，2011年广东乌克兰事件发生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释放善意，表示会解决乌克兰村民的诉求，但至今仍未兑现承诺。
也是因为汪洋当时处理乌克兰的时候然后当时承诺的要解决乌克兰这个合理的诉求，他也承认乌克兰的诉求是合理的当时谢景波死了，我们几个人放出来了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村委会，然后到今年九月份被镇压的时候，诉求一点都没有都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
乌坎村2011年的大规模抗议已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人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告结束。此后的五年中，乌坎村民仍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与政府当局抗争。今年9月，这种抗争遭到政府镇压，并引发中国多年来少见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包围乌坎村，逮捕数十名村民，并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庄烈红说，现在还有数十名村民被当局关押，而且村里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大批武警和特警巡逻，对村民的抓捕仍在继续。
我不明白，我们乌坎村这个当时朱明国说过合理的诉求，为什么会被镇压，还有会被抓捕然后就是现在状况，整个乌坎就像一个大监狱。
他表示，中国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失实，他作为事件当事人，有义务将乌坎的真实遭遇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将乌坎人的声音传达给汪洋。抗议的标语牌和横幅上写着的诉求，要求中国当局停止镇压乌坎，释放被逮捕的村民，归还村民土地，并且对九月下令镇压乌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进行问责。美国之音墨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年关将至，中国一些城市为达到每年的空气质量指标采取重拳措施，但是呢，这种措施呢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是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也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像首都北京等城市也在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 在石家庄，在被要求停产停工的7个行业中，制药行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天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晚间也发布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的2家子公司停产1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一些人说，这种重拳措施或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或许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政府整治污染的动力将对制药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可以走出高污染高增长的恶性循环，那种影响将是短暂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石家庄总是排在后面，而且时不时还会位居污染最严重地区名单的榜首。石家庄星期四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56，该市的目标是让今年的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比上一年降低10%。环境专家称，石家庄的严厉手段只是改善空气质量的短期方案，他们呼吁当局尽快推出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永亮说，必须在全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国家一直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趋势必须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的环保努力必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马永亮说，这种努力无法长期维持，因为没有城市经得起突然的大规模的下岗。
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比较长远的治理的一个规划，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可能趁势就倒闭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制定出措施以后，然后后头再恢复生产，然后加强治理。
马教授警告说，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实施后，预计制药企业的环境成本将会上升，进而可能导致药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会如此，但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乐见雾霾消散，蓝天重现。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大约60%的受访者支持石家庄的限行令，还有69%的人同意政府关停污染工厂。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我给予全面支持，我拒绝成为城市的吸尘器。也有另一名网友呼吁不要再容忍那些腐败和污染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人担心清理天空的成本，他们表示，如果政府行动导致大量下岗，那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此前曾经报道说呢，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安全要害部门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透露，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不再使用这一监视摄像系统。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2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8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 42% 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美国政府、军方以及商业界受到黑客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严重。由网络安全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希路福提出主动防御的概念，希望能够扭转情势。希路福接受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杨毅专访，谈到了应该如何进行主动防御，未来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的安全，还有川普新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做。下面就是这次的采访内容。
阿兰克，感谢你接受采访，尤其在忙碌的选后第二天。第一个问题，有关于你发表的这份主动防御报告，什么是主动防御？它的框架又是什么？在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产业是否有不同的运用方式？
我们目前网络安全的做法是被动的，就像你家被抢了之后才打电话给锁匠，这根本就没有用。我们并非提倡攻击性网络手段，也就是黑回去，但现在主要的被动性与防卫性的做法以及黑回去的做法之间有许多空间，基本上就是介于防卫性与攻击性之间。一套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能够在自己的资讯里加上信号，可以在你的资料里面、你的信息系统里面，当有人入侵你的系统，就会向捍卫者发出警告，你的资料已经离开你的管辖范畴，还可以追踪到是谁入侵，是谁来偷走你的资料。我们同时也认为可以使用，基本上就是使用蜂蜜罐，以假的网站吸引罪犯进来，阻碍他们的行动，能研究他们的攻击手段、步骤等，给你机会能够进行逆向的攻城，进一步了解敌人的动向和能力，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白灰地带。另外就是所谓的黑灰地带，现在有几个成功将僵尸网络下架的案例，或是打败恶意软件的散播者。私人公司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将要入侵国内外的网络系统，但是与政府合作，私人公司可以与执法单位合作。就想想最近在美国的 DYN 公司阻断服务攻击的事件，黑客攻击了网域名称系统，基本上就是互联网的电话簿，造成极大的影响。但如果该公司内部采取了某些主动防御的做法，就可以在伤害造成之前阻止黑客。技术其实已经到位，问题是谁要来做，要做什么。政府不会尽其所能的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这样做。我们必须确保私人企业有足够的空间能够主动防卫他们的系统。
很有趣，你提到 Dyn 的攻击事件，我记得当天有三起攻击，不过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第三起攻击。事实上，我与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网络安全专家谈过，他叫做史蒂芬·寇蒂，他之前也是黑客。当我问他在网络安全方面他希望能够做什么，或希望私人公司有哪些能力，他回答我解开手铐，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他希望能够做更多来阻止攻击。他提到他其中的一位客户追踪那些被偷窃的资料一路追到北京。你认为是否更为积极的手段是必须的，而我们应该给私人企业那样的力量来这样做？
当然，现在我们责怪受害者，当一家公司被黑后，我们反而被不同的投资人告上法庭。我们必须开始让罪犯感到痛苦，要劝阻、吓阻，迫使未来不再发生犯罪行为。绝对无法光盖防火墙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但除了要采取更防卫性的想法，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时解药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我不想要黑回去，因为如果有人黑回去，攻占某个在北京的服务器，那可能引爆网络战，这是大家都不乐见的。应该要跟政府合作办案，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那是美国政府干的，情势就会越来越紧张。我不要牛仔，我不要为所欲为，但现实就是，光盖防火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知识产权被盗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为何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做研究？如果你可以顺手牵羊，可以将这些偷来的技术做成自己的产品，并且获得市占率，我们需要新的手段，且正确的使用主动防卫，而不是过度侵略性的，这才是解决方法的一种。讲到私人企业，许多私人企业也是跨国公司，打个比方来说，思科，它可能在美国境内提供网络安全，但同时也在中国做生意。即使对网络安全公司，他们也同时在美国以及其他有敌意的国家都有生意。对于这些公司，可能一方面必须要与这些政权分享某些资讯，但同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到这些政权的侵害。你有哪些建议？
How would you suggest them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they might need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with those regions?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wish there.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而我希望有个简单的答案。但首先，网络是一个不分国界的议题，所以我们都理解必须要有个跨越国界的国际标准。不幸的是，好几个国家为网络犯罪行为提供避风港，俄罗斯莫斯科、中国北京都窝藏了许多黑客。而我们与这些国家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我们的报告当中提出建议，国务院能够采取的主动防御外交手段，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单纯的美国公司，现在都是跨国公司。但我们也要考虑，你提供的防卫工具，心怀不轨的人也可以拿来攻击你。所以我想，某个方面你会看到大家开始注意到，从出口管理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因为他们用来防卫自己系统所采取的步骤也会被当成武器用来攻击美国。
这带到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美国军方以及美国政府内部都越来越担心使用某些产品，例如他们被建议不要采购或是使用联想电脑的产品，因为担心那会构成网络的风险。而我们刚才谈到的在美国内的公司，但是在中国也有做生意的公司，我们是否也要担心呢？我们要如何确保这些公司取得政府采购案之后，能够确认我们的互联网是干净安全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退一步说，大部分网络安全信息泄露都是第三方供应链的问题，所以最近在美国有一股很强的推动力，叫做美国境内外资委员会，要找出哪些国际公司在美国动作较大，尤其是与政府有合作的公司。比如华为就很令人担忧，他们的产品比思科的要便宜很多，但虽然买的便宜，华为的产品有可能将信息转回中国。监管第三方供应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很难。美国公司一直都在与国际公司设立合资企业，从宏观角度讲，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也带来了很多网络的安全风险。最关键的部分包括军事系统、电子系统、电力工程、金融行业等，这些系统非常重要，网络安全应该是企业采购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保障安全的最终方式就是在设计系统时、采购时就已经考虑到安全问题。对我来说，安全问题不是在事发后补救，而是在最初阶段就设计好，这会从我们的防御系统开始，以后那些关键的系统也都会采用。
再 回到主动防御，为了让全国的私人企业都能够采用主动防御，这需要行政当局以及国会推出什么样的新政策和新法案？
大部分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跟法规都是在1970年代制定的，而当时设计互联网的目的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网络安全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进去，而我们大部分的法律其实都已经非常过时了， 这些法律的依据是老旧的技术，现在人们只能使用这些法律制定时的精神跟动机，所以最终我们在要求的是电脑诈骗滥用法案，这是一个主要的电脑黑客以及犯罪法律，需要根据我们报告中所提的白灰色地带与中灰色地带进行更新。我不要求重写现行法律，但必须要根据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做出符合现实的修改。我们正面对21世纪的威胁，却使用19世纪的法律，所以法律必须要符合最新的情况。
说到世界正改变，我们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你对当选总统川普的网络安全政见有何了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几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商业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且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这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阻吓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吓阻、迫使，最终使你无法劝阻科技，你阻吓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吓阻策略，他们各自都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策略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对北极的兴趣继续增加，试图从俄罗斯获得能够在极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特殊直升机。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的直升机制造企业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厂长别雷赫最近表示，中国计划从俄罗斯购买专门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改进型的米8直升飞机，两国目前正在围绕这笔交易展开谈判。别雷赫并未透露中国试图购买这种专用的极地直升飞机的数量。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近些年来日趋活跃，中国有意购买极地专用直升飞机，显示中国为未来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加紧准备。俄罗斯的军工造船业领导人去年曾经透露，中国还想获得俄罗斯的破冰船的使用以及建造技术，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在有关的领域展开合作。中国最近与俄罗斯在滨海边疆区共同组建了极地工程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涉及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建筑材料以及极地地区冰载荷对船舶工程结构的影响。两国科学家一个多月前还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活动。俄罗斯的北极问题研究学者索比亚宁说，中国显然对北极越来越感兴趣，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未来可能不断涉及新的领域，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尽可能做到不让俄罗斯警觉和担忧，中国让俄罗斯觉得他承认俄罗斯在北极的主导地位。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都以不同俄罗斯闹矛盾、不同俄罗斯相冲突为前提，中国为此甘愿在合作中当小兄弟，中国寻求俄罗斯能够允许他参与北极地区的一些大型的游戏资源的开发项目，比如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另外，中国正加紧研究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货物的可能。俄罗斯最近几年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在不断加强，并把北极地区日益军事化。苏联解体后，在北极地区被遗弃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目前都被重新恢复、改造和升级。俄罗斯还特别组建了北极部队，并经常演习。 国防工业正加紧围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研发新式的装备。在这一形势下，离中国不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对广泛使用的米八直升机进行了深度技术改造，使升级后的米八直升机能够在北极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改造后的米八直升机动力传输装置增添了加热系统，这能使直升机的引擎在零下60度的低温下启动工作。直升机的机身也使用了保暖隔离层。考虑到极地地区缺少地标，很难判定方位以及漫长的极夜、卫星信号少的特点，极地专用直升机采用了新式的定位导航和通信以及自动驾驶系统。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条件下，直升机依靠惯性导航系统也能够飞行。此外，直升机还配备了附加油箱，能航程更远，留空时间更长。俄罗斯海军以及在北极从事油气勘探开采的罗斯石油公司都决定采购极地专用直升机。俄罗斯也计划把这种直升飞机出口到南极附近的国家。中国一直是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的传统市场。一个中国代表团刚刚对这家工厂进行了访问，并接收了数架新的直升飞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现在全球出现了暴力对待记者的危险趋势。的确，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民主与劳工事务局发言人马里奥·克里夫说，越来越多记者正成为暴力极端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组织的攻击目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利比亚的激进武装分子、索马里的青年党以及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已经对威胁要揭露犯罪和腐败真相的记者们进行残酷攻击。保护记者委员会估计，有多达40%攻击记者的罪行是这些组织和他们的支持者犯下的。遇害者之一是萨米·乔达特·拉巴。记者拉巴2015年10月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绑架，遭受酷刑后被杀害。该组织还把杀害他的录像放在网上，在全世界公之于众。拉巴是叙利亚人权观察瞭望台的记者，他的工作是记录叙利亚政权和伊斯兰国的暴行。2016年6月，索马里摩加迪沙国家电视和广播电台女记者萨加尔·拉德·奥斯曼在索马里遭到攻击，并被开枪打死。他在该媒体的工作是为了让索马里人发声，要求结束那里的暴力。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当人们能够运用个人良知，新闻自由被允许发挥作用时，世界就会变得更为美好，更加稳定。为了达成如此愿景，美国向维护言论自由行动倡议计划追加重大投资。这个计划经由区域中心向记者提供数字科技和人身安全的培训，以帮助他们在工作时避免成为攻击目标。此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起新闻自由运动，突出介绍在世界各地被关押记者的事迹，并呼吁那些政府释放他们。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根除对媒体从业人员发动攻击却有罪不罚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保障记者及其家属的正当权益是正确的，更 更是因为这对达成媒体自由报道真相的目标至关重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